请大家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再次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主。在当中有看到好久不在的我们的几个姐妹，非常欢迎你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来。也欢迎我们的巧云姐妹从澳大利亚回来，在那里三个月跟孩子一起住，那么感谢主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来。曾经有人给金钱下了这个一个定义，他说钱是通行全球的护照，有钱到哪里都可以，但不能够使你上天堂。钱是通行全球的护照，但它却不能够使你上天堂。它能给你一切，但它不能够给你快乐。的确，金钱能够引起渴望和竞争。金钱是一个好的仆人，但是却是一个可怕的主人。圣经说，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很清楚地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今天我们看到金钱呢，因为人的贪财令世界充满了腐败和贪婪，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贪财。才能够使人怎么样迷惑，财迷心窍，看不到，忙了，所以特别要小心。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主耶稣的信息，他用了很多的比喻。其实你如果稍微去注意一下，大部分的都跟财富有关的，他的比跟财富有关的。我们看到上帝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服侍的大部分都是穷人，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他就说这句话 The poor had the gospel preached unto them。 主耶稣的心非常体贴，非常向着这个穷人。但是很多穷人，许多人以为耶稣来是要给他们财富，因为他们认为多得财富就能够解决他们身边一切的问题。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常常讲的，有钱就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还曾经说过一段，有钱能够使鬼推磨，好像钱是万人的，其实并不是啊。其实主耶稣来，主并非看不见穷人的需要，他乃是要教导关于我们要有正确的这个价值观。他并不只是教导，主耶稣他并不只是教导，他还是以身作则，就是以身教，不只是言教，以身作则来勉励一切跟随他的人，做什么？与人分享，不要只是贪，不要只是占，就是说霸占着，然后不肯拿去用。英文就是这个字叫 hot wealth, hot money, 就是占起来，存起来，不去用它。其实主耶稣来鼓励我们要去与人分享，就是今天你在这段经文就看到了，要用你的钱，对不对？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借你到永存的帐幕里。这句话非常重要，也就是今天这段信息里面的重点。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金钱？所以我们看到初期教会 在使徒行传里面，初期教会是一个团契，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这个建筑物。他们其实教会不是指一个建筑物，不是教堂是一个建筑物，但是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其实是一个团契，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组织，就是你我就是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身体的肢体，我们就是教会，不是指那教堂那个建筑物。当初期的教会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对不对？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他们怎么样做，令到很多人感到很惊讶，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一般那些没有相信上帝的人，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是永远做不到的。是哪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愿意与缺乏的人分享财产。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44-45，那里讲得很清楚，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地、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还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不只是在第二章，第四章34-37，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在教会里面。他们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缺乏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哎，还有你可以再继续读下去。当然千万不要误解这两节的这两段经文的意思，并不是我在这里提倡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凡物共用，其实共产真的是凡物共用了，并不是这样讲而已。人认为这个是很理想，但是做不到。只有谁能够做得到？初期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这个属天国的眼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人包括我都很难做，因为我们没有有天国的眼光，因为我们灵命差太远了，我们灵命其实很弱。千万不以为我们灵命很强，一个灵命强的人，一个人有属天的眼光，他就能够去做初期教会所做的。今天我们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太多东西被绑住了，我们放不下太好多东西了，我们不愿意拿出来分享。上帝要我们拿来分享。我要有，如果我们今天有属天国的眼光，我们不只是能够施舍弟兄姐妹。其实当初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拿出来，我相信他们明白，不是一个施舍，这是一种什么呢？你认为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认为是什么？我认为是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投资。因为耶稣说把你的财物寄在哪里？寄在哪里？天上。把你世上的东西变成什么？属天的。所以他们今天所做的并不是一个损失。当我与人分享的时候，当我给人的时候，并不是一种施舍，不是一种损失。我们认为我给了你我就没有了，所以我不可以给你，我要的就算我不需要，我不能给你，因为我怕以后我需要。所以大家都收啊，就很自私的，很狭窄的。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的眼睛已经被耶稣打开了，我们有属天国的眼光，我们有不同的价值，我们属天的价值，神国的价值观，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些平常人所不能够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基督徒应该把人生投资在能够容神益人的事情上，不要将我们 的这个资源，包括金钱、时间、生命，浪费在我们自己的情欲上或者厌乐上。其实这里有讲到浪费这个管家，对不对？浪费主人的财物。其实这个浪费这个字呢，不只是在这边出现，其实刚刚耶稣讲完那个比喻，浪子的比喻，还记得吗？上一次才给大家分享了浪子的比喻。浪子做什么？他为什么是浪子？因为他也浪费了，你知道吗？他在这个第，如果你看十五章的十三节，这个儿子啊，把他父亲给他的钱呢，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同样一个字，两个字，浪费。你说我不是浪子，我今天还来教会，但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像浪子一样？我们在浪费神给我们的东西，神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在用这些资源在做什么呢？任意吗？放荡吗？你自己想，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来审查，这就是今天上帝要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在十六章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这里所强调的，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人生，我们的人生呢，是上帝所受托的，不是你的，不是我们，我们是上帝所受托的。我们要好好的去应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所有的机会，包括我们的经济，包括我们所有的，好好的去忠心的服侍，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代，我们是怎么样去应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要交代。因此呢，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一章经文的教导。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教导，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善用主所托付我们的这些财富、这些资源，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所以我题目说，做神百般恩赐，不只是金钱，百般各种各样所有的恩赐，所有上帝所赐我们的资源。很奇妙的，在十六章，耶稣对门徒说，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说这个是个比喻，他说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可能这不是个比喻，可能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无论如何，是比喻还是事实，他最重要的是里头的属灵的价值，属灵的价值。外面下雨，里面下小雨，这个特别哦。来，没关系，我们移一下啊，移一下。外面下着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去哪一个桶吧？哪一个桶？好，没关系，这个是小插曲，不会淹水的，不会淹水，没关系，不怕，不会淹水。那上帝亲下他的儿女哈，在我们里面，外面下的，里面下啊，感谢神。好，那么我们回到经文来，好，回到经文来，回到我们这个段经文来，我们来看看，身为一个管家，我们的义务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管家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管家？一个管家是受别人所托，管理别人的钱财，他不是物主，他不是物主，他不是这个财产的所有人啊，所有权的人，属于他的。他是不过呢，他只是有权去使用、享用这些财富，他要代理主人来善用这些钱财、这些资源。所以对做管家的人来说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管家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中心，对不对？这圣经里面讲的，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不是他能够做什么。所求于管家的，请你打开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弟兄姐妹，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大家今天都是神的管家，神不是看你今天能够做什么，有什么能力，有什么东西，而是最重要，你这个心是不是对他忠心。所要求管家的，不是他能够做多少，你能够做多少，是你对上帝是否有份忠心，这是很重要的。 What is required of steward? Faithfulness、是你说、所以呢，管家必须记住，我们必须记住，钱财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我们的主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的，不属于我们的，不属于这个管家的。我们要按着主人的意思，身为一个管家，我们要按着我们的主的意思来好好的去应用他所托付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恩赐。那么在十六章，我们回到十六章再来看这个管家，他忘记的这里的这个管家，十六章这里面这个管家，他忘记的他的身份，他滥用他主人所托付给他的权利，他挥霍的这个，他是一个挥霍的管家，浪费了主人的财富。你看，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财主的管家，有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的确他是浪费的，因为他都不知道，他没有去专心去做他该做的。但他的那些欠他主人的人的这些人呢、欠多少钱他都不知道，他不在乎，过他去问你欠多少，你欠多少，他根本不知道，他没有好好的去做他该做的工作，他浪费了。所以弟兄姐妹，他一旦浪费，他的主人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呢，就下令盘点，盘点这个财物，要查这个账目、这个主人就说，我听见这是怎么样，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怎么样，把他解雇了。英文说 fire， 喜欢用这个字 fire， 麻烦是吧 ？fire， 然后 fire 他，解雇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 做管家，因为有一天上帝要查账的，我们怎么样来交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检查自己，身为管家，在管理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有多忠心呢？神已经让我们受托管理这些财务、生命和时间，有一天我们要怎么样去交代，我们今天怎么样在应用这些财富和生命。千万弟兄姐妹，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哪方面的错误的想法？有人认为我已经献上十一奉献了，上帝，这个十一奉献是给你的，那十分之九是我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希望不要你这么的想。今天我们一切的钱财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不管你是多少钱在你的银行，多少钱在你的钱包里，多少东西在你身上，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我要你看这一段经文，免得我们我再继续讲下去。生命记第八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这里呢，神也特别提醒以色列人，当他们富有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呢，他们过后会过这种富裕的生活。当我们人过的这个富裕的生活，往往我们会忘记我们是谁了。所以上帝在当他们还没进入这个迦南地呢，上帝就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提醒了他们，也今天要提醒我们， 生命记第八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怎么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得货财的力量是他什么？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这是神的话语，已经清楚的警戒以色列。今天在警戒我，千万不要认为啊，今天我所有的，我今天享受的这一切都是我能力赚来的啊！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上帝说千万不要这么说，你要纪念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他有的，他有权利给你，也有权利收回来。叶伯就很清楚，所以叶伯他面对的试探的时候，他没有得罪神，因为他知道他是生出一母胎，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用钱财？首先第一样，你要记得这个钱财不是你的，是神给你的，你要好好的去使用，你是个管家。那么管家呢，千万不要只是说啊，我献上十分之一，然后可以任意去使用其余的那九分之怎么讲，十分之一那是十分之九，对，可以去用十那十分之九。不，这十分之九呢，我们也要好好的让神来掌管，因为一切都是神的。千万不要说啊，上帝我给你的奉献，这个是给你的，好，我没话讲，这个是我的。我们一切都是神的。同样的，我们也是时间的管家。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怎么样，现今的世代邪恶。他说要爱惜光阴，这个爱惜这两个字呢，在原文是赎回的意思，赎回 redeem 啊，赎回的意思就是买回的意思。这句话呢是商业用语，它的意思是买下机会，表示时间呢是有限的，是珍贵的。主教给我们时间来善用，不是去浪费它。我们是否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每天怎么活，是否在让我浪费了飘来飘去中国有点什么创街走向串来串去毫无所事事。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上帝给我们，因为这些都很珍贵，一去就不回来了。时间是宝贵啊。昨天我们在有这个社青团去，我们在这个昆城弟兄的家看的2004年的这个一个碟片，关于我们的在退休会所拍的照片，2004年，哇，在那个2004年看到弟兄姐妹，跟今天呢不大一样哦，那时候很年轻，看起来很年轻，很好看。今天大家都重生还跟我讲，牧师你都没有变，一直看你都没变，但是看到那里面真的有变了真的是变了2004年跟今年2012年差八年，是不是八年？是八年哦一晃时间八年就过去了，刚想起来还刚刚过去不久在丹中不退，那个时候我们的退休会，我们中文部的退休会，大家都谈得津津有味，我们只能够这么说了，往事只能回味。弟兄姐妹，你看时间一下子就过去，再也回不到当时那个时间了。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珍惜，不要去浪费。所以这个圣经的故事主要教训我，那管家虽然不诚实，这个管家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请你再打回到翻回到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管家他虽然开始做的不对，但是过后他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所以这个他就去改变。所以这个故事呢，这个是这里的故事呢，主耶稣要教训我们的是，那管家虽然不诚实，他不然不诚实啊，他用手段耍手段，上帝不是赞同他这种手段，但是上帝却耶稣却在这里要让我们学习的，要有智慧地善用我们的机会。这个人就善用他的机会，他趁着还没有被开除之前，他马上去做东西的去改变。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为将来做准备。这个管家他说：“哎呦，怎么办？我被炒了炒鱿鱼之后，我要怎么办？啊，去什么？去讨饭？哎呦，怕羞，逐地做工。哎呀，无赖，没有力。”他从来没有做这种苦工，叫我去做这种工，我们没有力量啊！想到这里，赶快做准备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问题在这里？我们有没有为将来做准备？今天我们在活在这世上，就是为永恒做准备。我常常给大家讲的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怎么做，在永恒我们就要怎么收割，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绝对没有说白白得来的东西，你今天就看你怎么做。只有一样东西是白得的，就是神的恩典，也不能说白得的，因为对我们是白白的，但是当时上帝却是付出极重的代价。今天我们在这里，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是在做，这个时候的生命乃是在为永恒做准备。所以这个管家他明白，他为了将来做准备，所以人生不再是享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在享乐，你知道吗？我们在做准备，在做投资，我们要好好赶紧谨慎，不能够浪费，不能够在这里享乐。这里不是享乐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想要我们在这里想要享受，看人家享受，我们也想要享受。弟兄姐妹，以后我们将永远的享受。在这里呢，是工作的时候 ，occupy till I come。这个是耶稣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要继续工作，趁着白日，怎么样？工作，不是享乐，因为夜晚来的时候，没有工作了。以后我们要再做，没有机会了，机会溜了，溜走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受外面的人影响，说哎呀，看人现在很多什么 Las 什么 Natasa 那个去游玩的展览很多，对不对啊？哇，去哪里玩，很多廉价航空啊，越多 越来越多、哦、现在新航又出来一个 Scoop 啊，对不对？哇，我们也是被影响，要去享受。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稍微有时候休息，但是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不是在这里享乐。我们不在这里享乐，我们享乐是在天家，以后永远没有时间的一起合主在那里享乐，那才真正的享乐。趁着最后赶快做工，所以我们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让我们有属天的眼光。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也是各种恩赐和才干的管家。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请你打开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我相信大家对这一节会非常熟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首歌嘛，万物的结局尽了，对不对？请大家打开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 第七节开始，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职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一个命令来的，时间有限，万物的结局怎么样？还远啊？没有，很近了，继续的在靠近，我们越来越近，不是越来越远，所以我们要赶快做准备，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不要让这个机会，因为魔鬼要我们睡觉，魔鬼要我们怠慢，魔鬼要我们去跟着世界走。今天我们是个管家，我们要好好做一个中心，因为神就赶快要回来了，我们必须好好的去应用这个些恩赐来服侍人。小偷啊，做小偷的人，偷东西的人，小偷啊，小偷会这么说，你的是我的，我要拿走它，对不对？所以他就拿你的，顺手牵羊啊。自私的人会怎么说呢？自私的人会这么说，我的都是我的，我要留住它啊。所以呢，弟兄姐妹，小偷这么说，自私的人说，那你怎么说？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们该怎么说？该说什么？我的是我的，我要留住它，你的是我的，我的是我的，我要拿住它。不是啊，基督徒应该说什么？凡我所有的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要与人分享。我要与人分享，这就是基督徒，不容易啊。我刚才讲，今天我们觉得很难，因为我们的灵命已经受到世界的影响同化掉，我们都在争啊。最少我们不去偷，你说最少我不去偷，但是我的就是我的，我要留住它。我呢为什么要拿出来？我为什么要拿出来？但是基督徒不是的，圣经要我们教导我们，耶稣吩咐我们要与人分享。我们是管家，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我们是管家，我们要应用才干来赢得迷失的人。刚才在彼得前书说，你们要所得的比所得的恩赐彼此什么服侍？你怎么样服侍？就是共享分享，拿出来服侍。哎，这不是我教的哦，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该做的。如果今天我们教会要强盛，要成为神有力的见证，要使更多人能够来到教会认识神，我们必须要按着神的话语来做。如果我们今天就按着神的话语去做，我告诉你，教会绝对不一样。我们的教会相信会充满着人，充满着神的恩典，因为你在这上面小中心，上帝会赏赐你，给你更多的，因为你能够忠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使用我们的钱财。在十六章，回到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借交朋友，给借交用钱来换，因为灵魂最重要，钱有一天会没有用了。到了天堂，你不能带上去的，你不能带走的。这才让我们用，我们是管家，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神所托付我们，我们运用的我们的才干，不只是钱，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来赢得迷失的人，勉励基督徒，勉励圣洁的人，满足负伤者的需要，赢得迷失人，勉励或者激励圣洁的人， 满足负伤者的需要，看到有人需要，去满足他。这个受伤的人，我们有恩赐，满足他，不要收。很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的，在我们周边的人，不只是金钱方面，心灵上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钱，但是有些人在心灵方面需要我们去帮忙，心灵、精神这方面。基督徒也是福音的管家，我们要好好的来做福音的管家。请你打开到帖撒罗尼迦第二章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2 verse 4，这里说什么？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就是说选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在讨谁的喜欢？自己的喜欢，还是人的喜欢？很重要的，是否是在讨神的喜欢？你可能很喜欢你自己所做的，别人也很喜欢你所做的，但是神是否喜欢是很重要。今天上帝把福音托付给我们，这福音就是全备上帝的话语，我们要讲，要去传。神把宝贵的真理托付给我们，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大家都是被上帝所托付的，我们要保守它。既然我们是上帝给我们托付了我们的真理，这个真理，这个福音给我们，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保守它。我们是否在保守它，还是不看重它？这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二十节，请打开提摩太前书，保罗告诉我们要保守它。提摩太前书。First Timothy 6, chapter 6, verse 10. 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二十节，不是十节，二十节。保罗告诉提摩太，今天也同样在告诉我们，上帝也借着保罗的口在告诉我们。他说：“提摩太呀、啊。”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托付你的，托付你的什么？真道，神的话语，真理。你今天明白真理，你要保守它，躲避世俗虚谈的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这个真道，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保守我们的教会，能够站在这个真道上，神的话语。这个真道就是神的话语，躲避世俗的虚谈，那些不关紧要的，那些芝麻绿豆的，哦，我们要保守真理。那些敌真道的，我们要远离，然后把它保守之后呢，不是收起来哦。上帝这个保守千万不是收起来哦，保守是坚持站着不移动，这个就是真理，我站在上面。然后呢，不是收起来，然后要传给别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把这个真道投资在别人的生命里。这个真道不是一种道理，只是一种教义，不是，是生命来的。真道是生命，耶稣的真理在我们里面，真道改变人。然后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刚强，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然后你要在许多见证的面前所听见、所 我所教训的就是保罗所教训的是什么？真道。然后把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留住他，投资出来，分享，去教导别人，好让他们也能够在真道上能够继续的站立，也能够去交托别人。这就是我们在中国所做的事工，今天我们教会有人该做的事工，不只是在中国，在每个地方 commit down to faithful men、然后你知道吗，敌人很看重你这个真理，你这个真道，这个敌人，这个魔鬼啊，世界啊，他一直在敷衍什么单单，想要夺去你这个宝贝的真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真理 不宝贵，魔鬼一直想要夺取。所以在犹大书，请你打开到犹大书第三节和第四节，这里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犹大说：“亲爱的弟兄，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路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直交付圣徒的什么真道协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苦被定受刑罚的。”是不敬不虔诚的，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从情义的祭位，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有很多人想要进来，要偷走，要来败坏我们，使我们离开真道。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谨慎，要为从前一直交付我们的协力的争辩 contend、就是站立不摇动。我们是福音的管家，我们要保守，我们要警醒，要警觉而无畏，不用怕，警醒但是不再怕、就像这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个管家，有一天我们要交账，我们若忠心，神会赞许我们并奖赏我们，否则即使我们得救进到天国里面去，我们也会失去的那些奖赏，那些福分，那个时候真的是会很难过，我们怎么能够见主呢？我们如何来见我们的主？我们要怎么交代？我们没办法交代，真的是羞耻，真的那个时候想有能够有一个洞能够挖进去把这里埋起来，但是没办法，你永远埋逃不了，在永恒要面对主，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主？如果我们是忠心的管家，我告诉你，感谢神，神要慷慨地赏赐你们，他的名也要因着你而动荣耀啊！感谢神，当神的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当我们来到天国的时候，看到神的名因着我们所做的得荣耀。最后一点，请你翻回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要做一个精明的管家，精明不只是做一个管家，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一个精明的管家，一个忠心的管家也是一个精明的管家，是有智慧的。这个管家呢，他非常精明， 他知道自己将要失业，将被裁掉，被解雇了。他虽然不能够改变过去，他不能改变过去，但是他却可以为将来来做准备。怎么做？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圣经记载他去拉拢那些欠债的人，然后告诉他们啊，你欠多少？100欧，你就写50啊。当然这个是不老实的啊，他要赶快去拉拢这些人，为了什么？为了什么？等我被解雇的时候，我还有后路啊。这些人欠我情，欠我的情，来帮助我啊。等他被主人赶走之后呢，会有人肯收留他。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在大大地减轻这些债被欠债人的债务。只要他们付清，他们啊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你想这些欠债人会不会配合？当然会非常配合，因为50%嘞，所以他们就赶快要好好好。那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说到这个管家，怎么样给他这个评价呢？在第8节，这个主人啊，知道这件事，但是他却还能够夸这个管家。这个不义的管家，当然这个管家是不义，因为他做这件事是不义的，但是他是做事什么聪明啊。这个主人夸的不是他的做，他所做的东西，而是夸他的聪明。所以耶稣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主耶稣不是因为管家偷窃主人钱财或鼓励别人不诚实而夸奖他，他才夸奖他的是他有智慧的把握机会。所以我们要懂得来把握机会。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真的是不懂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就是要让我们要有智慧，这把握机会。今世之子，他们懂得抓住机会去争钱啊，他们会去交朋友。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啊，有些人啊，他说在生意上啊，没有所谓是敌人，没有所谓是朋友的。哇，曾经跟他是闹得很厉害的敌人，但是因为利益，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他也可以跟他再和好，好像如初一样，好朋友。我们看了傻了眼，对不对？但这个就是智慧，他们所谓这个就是智慧啊。去交朋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弟兄姐妹，我要你注意，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有这种智慧来管理这个他们这个属实这拜这些不义的事。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怎么样呢？当然不是像他们一样去做些不义的事，乃是要知道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要也有智慧来管理属灵的事。我们对属灵的事却没有这样的智慧，明白吗？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东西带出来，让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要懂得去抓住时间，抓住机会来管理我们，为我们这个属灵的东西，属灵的事情来预备，来管理，好好的去管理。这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用的这些聪明只是得着今世的事，却看不见永恒的事。但你我上帝的儿女，我们却看见那永恒的价值。 所以今天我们更应该要有智慧来抓住，来抓紧这永恒的机会。最后呢，我们如何来应用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借着那个管家的经历给我们三个忠告，三个忠告。首先第一个忠告就叫善用机会，第九节告诉你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或者永存的帐幕里去。要懂得善用经，我们终有一天，弟兄姐妹，总有一天我们都要离世，不能再赚钱，不能再用钱。所以当把握机会，投资金钱去为主结交朋友，用钱去结交朋友。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去得人啊，使他们能够归向耶稣，归向基督。当主有一天迎接我们，召我们回天家，我们这一生所拥有的就结束了，必须完结了。所以我们要运用，有智慧的去运用这一些钱财，这些资源，成为有永恒的价值。不要把这些属地的把它变成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啊，我所讲的是基督徒，浪费神的财富。我们看来检查自己，是否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在活着，我们是怎么样在应用神给我们的这些资源，是不是为了自己用呢？有些人在用的时候好像没有审判的，他觉得虽然他说是基督徒，但是他却活得好像没有审判的，所以就不是的意思是说不相信神啊，自己要做什么就自己做，自己的生命自己管，不要神管，好像没有神这样，没有审判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可悲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将会有审判。我们要懂得来善用现在时间和生命一切，这能够再确保我们以后有属灵有永恒的回报。第二个忠告在十节和12节，我们要忠心地去应用这些财富，忠心。主为什么那么关心我们用钱的方法呢？用钱的方式呢？不是方法，方式呢？因为金钱不是中性的。以前我认为金钱是中性的，我再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再看一看，其实当很多时候圣经提到这个钱呢、钱财，它通常都会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不义的钱财。以前我当我看到这个是说哦，不义的钱财，就是说这个钱财是起于不义之道，所以被称为是不义的钱财。过后再想一想，并不是。为什么上帝常常圣经常常形容这个钱财是不义的？因为这些钱财是没有忠心，钱财会使人成为不义。很多时候，当然你说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对，没有错。但是钱财，我告诉您，到我们身上来，会有很大很大的这个怎么讲，影响，有很大的影响。常常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之前他们没有钱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朴实，很老实啊，很谦卑。一旦有钱了，我都变了样，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一般有钱的时候，裤袋满满的时候，银行满满的时候，我这个人就不知道变得怎么样了。好啊，通常都变好还是变坏？你说10个有9个变好的，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时候10%，很多时候了，10%，不是10%，100%啊，不是10%，100%，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要谨慎， 这个不义的钱财，只有神能够使这个不义的钱财成为分别为圣，用来行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用钱上不忠心的人，在应用神国的真财富的时候也会不忠心。所以保罗呢告诉我们，真的我们要在用钱的时候真的是要极为诚实小心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尤其是基督徒在应用钱财，不但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也是这样，要老实，要诚实。最后呢就是告诉我们要专心的，从这个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做一个好的管家，就是要专心一意。我们不能够同时爱两个主，服侍两个主，就好像我们不能够同时呢走两个方向，我们走左就是左，我们行右就是右，不可能左右同行的。今天我们要走哪个方向？我们若选择侍奉神，我们就不会去服侍金钱。主耶稣要求的是纯全、专一、专心，对神全然的奉献，凡事把它放在首位。今天，如果我们以神为主的话，以上帝为主的话，金钱就成了我们的仆人。我们就会按照上帝的意思呢去应用我们的资源。如果我们不以上帝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就会变成金钱的奴仆。而金钱呢是一个可怕的主人。一开始我就给大家讲，金钱就会成为我们可怕的主人，我们就会浪费生命，而不是用生命来投资。有一天当我们进入这个荣耀之门，就是天国，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朋友，因为我们就是自私的人，常常就是自己顾自己啊，自己顾着自己而已，没有朋友。这不是神的，神要我们做的。神今天我们基督要我们基督做什么？说呢，上帝的话说什么？要借着不义的钱财，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我们有没有朋友？今天我们要用金钱做我们的仆人，不是做我们的主人。善用今天的机会，为明天的回报做投资，兄弟们，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做个有智慧的管家，一个忠心的管家。金钱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最后我要讲，金钱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得人，用我们的金钱去得人，领人归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来动工。借着你的话语，使你我们能够来反省；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知道自己今天的生命是否是在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还是一个浪费。主啊，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不要继续在浪费我们的生命，乃要用我们的生命警醒，因为我们知道神啊，你在来的时间是很近的，有一天我们要在你面前来交账，我们要怎么样来交账呢？哦主啊，我相信圣灵你会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神啊，你会赐智慧给我们来做那正确的决定，但求你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回应，让我们有那属灵的眼光，有那属天的价值，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绝对不会虚空，不会落空， 因为我们为主而做的，必定会得到赏赐，并会得到神你的喜悦。主啊，请你使用我们的钱财，使用我们的一切，使用我们的生命，使更多人能够来认识，使更多人能够进入到你的天国。主啊，但愿我们一切，我们这一生能够彰显出上帝你的荣耀。我将来祈求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很快的，我们进入这个公道，请大家和我一起跪下来祷告。